Christmas 圣诞节最好的方面是什么呢？不可否认的是，孩子对这一点非常清楚。礼物，是不是礼物？他们特别特别喜欢礼物。讲到之后，当然我们成人都知道，只有一个礼物不怎么样。其实圣诞节更重要，就是可以一起团聚，可以吃饭啊，像 Katie 说可以购物啊，跟春节就比较相似。圣诞节很多方面确实让人感到快乐，但今天下午我希望大家可以明白，若我们想得到真正的快乐，若我们想得到圣诞节真正的快乐，那我们要接受上帝最奇妙的礼物。若我们要得到真正的快乐，那我们要接受上帝最奇妙的一个礼物。什么礼物呢？全备的启示，全备的启示。咱们再一次看到约翰一章十八节，在第九页，你看第十八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彰显出来。注意两个概念，从来没有人见过神，耶稣把他彰显出来。从来没有人见过神，耶稣把他彰显出来。首先咱们集中在启示的必然性，启示的必要性。希望大家可以发挥想象力，好不好？你们明天或者可能下星期，你们已经没必要工作了，你们休息休息。然后因为不一定你是上海人，你就是喜欢购物，所以你们到一个商场然后去买一些东西。然后你经过这样的一个小屋，是什么地方呢？你知道吗？就是 Santa's Grotto。 那么在这个小屋里面是什么呢？你听说有圣诞老人，然后这是针对孩子，他们可以去亲自的接触圣诞老人，然后他会把一个小礼物送给这个小孩。那么因为你没有在英国长大，你觉得很有好奇，是不是里面真的有圣诞老人吗？还是别的？因为你们没进去过，你想还是花那个五磅钱自己去看看了解一下。你们也特想跟圣诞老人亲密有接触，所以呢，你把那个钱给那个人，然后你打开门。有圣诞老人吗？没有。其实下面要发生的事情真是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因为你打开门然后很奇怪，没有光，是完全黑了。然后更糟糕的是，你突然被撞到了。我希望这不会发生，好不好？但是你突然被撞到了，然后一下子有人把你附了镇静剂，你睡了多久你根本不知道，十分钟、十个钟头，你不能肯定。但是当你醒起来的时候，你才意识到啊，原来是这样，你被绑架了。但是呢，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呢？你还在购物中心吗？还是坐过飞机到世界任何其他的地方？你根本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小屋子有门，但是锁了。然后很快你就发现还有四位其他人，你们五个人在一起。你们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有一个人，他就因为他是知识分子，然后可能在西方国家长大，或者可能是在中国大陆长大，但是因为他学科技的，他觉得我们可以用科技的方式来了解一下。所以虽然那个屋子里面的东西不是很多，他看到有一个地图。地图是什么地方呢？印尼，东南亚的印尼，好吧，印尼那个国家。然后呢，还有桌子上有一个盘子， 上面剩下一些米饭，但是米饭旁边有一个特色菜，他知道，因为他曾经去过印尼那个国家，他知道那个是印尼的一个特色菜，所以他说啊，我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在印尼。旁边的那个人，他是来自东方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社会，然后呢，也许跟 Katie 的父母比较相似，可能有佛教的那个影响，然后他就坐在地板上，然后冥想。一个小时之后，他突然站起来说：“我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我得到了启示。我们在哪里呢？我们在阿富汗。”好，有两个人，一个人以为印尼，另外呢，我们就在阿富汗。但是第三个人有什么意见呢？他是可能跟大多数欧洲年轻人比较相似，他是受了相对主义的影响比较浓，他觉得我们不能太自高的说你对不对，也许你有道理，我也有道理，所以也许你在印尼，你也在阿富汗，我可能在另外一个地方，我在巴黎。第四个人呢，他就鸵鸟政策，他觉得我不想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其实我不能发现，所以算了吧，我就休息休息，他不想考虑这些太奥秘的东西。这是这四个人的观点，你自己呢？你自己会如何了解我们在什么地方呢？基本上这四个人代表两个不同的立场，两个主要的立场。第一个呢，就是最后第三个人第四个人，他们来逃避现实。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但是我个人认为不可能，他们都在不同的国家，如果他们在同一个屋子，不可能他们都对，不太现实。相对主义应该有一个绝对真理，是不是？到底在什么地方？还在那个购物中心吗？还是在国外？还是在英国别的地方？鸵鸟政策的那个人，那就是逃避现实，他不想知道。我个人比较尊敬那个第一个人，科技方式，科学方式。我想你们怎么样？因为有一个人说啊，我得到启示，怎么能肯定？但是有问题，是不是？因为虽然我个人认为看到那个证据确实看起来感觉是阿富汗印尼，但是也许是阿富汗，是不是？不能肯定，不能证明一定不是印尼或者阿富汗，因为毕竟是不是有人他们被绑架了，然后带到阿富汗，然后在阿富汗这些恐怖分子受到培训，然后将来要回他们自己来，会去印尼做一些爆炸的东西，不能肯定，不能完全肯定。怎么知道呢？如果有人进来，只有外面的人进来，我们是不是才能肯定实际的状况？是不是？如果外面的人，那个门锁着的门突然打开，有人进来，那我们才可以知道我们到底在什么地方。那么朋友们，是不是人生的意义比较相似？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人来宣传说啊，我得到了什么什么启示，但是怎么可以肯定这个人，不管他叫穆罕默德或者是布达什么什么，怎么可以肯定他所得到的启示对？当然最近几百年，有人不一定是通过什么得到 歧视，而是因为通过科技的发展，他们觉得可以做出推测，因为这个，因为那个，那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但是还是不能肯定，是吧？因为科学家当然不能完全都知道，还有很多事情他们不了解。我说他们，可能包括你们，不知道你们算不算科学家。但是为什么很多科学家也信基督教？因为科学不可能反对基督教所宣传的，没有矛盾。因为科学家谈到人生的意义，他们只能做出推测，只能 speculate。 那么其他一些人，特别是最近，他们就往往逃避现实。也许他们觉得我们不可能知道，也许他们就觉得你们都有对，也许他们就宁愿吃喝快乐，算了吧，我们无法肯定，那就算了吧，我们为自己而活就罢了。无论如何，归根到底，我们不能肯定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从来没有人见过神，然而有一个很大的然而，朋友们，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圣诞节，耶稣的圣诞完全改变了一切。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但是耶稣把他彰显出来，耶稣把上帝彰显出来。之所以圣诞节可以带来真正的快乐，是因为耶稣他降世，把上帝独一无二的神彰显出来。终于我们现在可以明白生命的意义。但这是不是跟其他信仰一样，只是其中的一个顺承而已？根本不是，不一样，真的是不一样。那么下面咱们考虑一下歧视的独特性。这歧视的独特性，耶稣把它彰显出来。不过其实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你看没有用耶稣这个词，你看到没有？第十八节用什么词？独生子，独生子。反而十八节前没有用独生子，用另外一个称号。什么称号呢？屏幕上你可以看到什么称号？道。那么按照华人传统的哲学，我们无法用词汇来描述道这个概念，对不对？没有词真正的可以描述。老子他所主张的道，其实我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从我所理解的是，道就是世界的来源，世界的起源，是一个流动整个生命，就是一个力量，是阴和阳的来源，是促进宇宙平衡的力量，是生死循环永恒的原则，是比较抽象的一个东西，道。那现在我们再看一下第十四节，好不好？你看第十四节，道。你看，道怎么了？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满有恩典和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从父而来的独生子的荣光。这是基督教非常奇妙的一个宣称，这是圣诞节非常奇妙的一个宣称，道成了肉身。那么借着约翰他所记载的一切，我们可以了解道它不是毫无情感故自然的一个力量，道是个人。咱们看一下一章一到四节。第一节，胎出有道。那这道是谁呢？我接着读，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胎出与神同在，万有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在他里面有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结果朋友们，耶稣他完全，这个道完全可以把神彰显出来，他绝对有资格 把上帝彰显出来，对不对？因为他就是永恒的创造者，他就是生命的来源，他可以把上帝彰显出来，他就是上帝。那么要是我们继续读约翰福音，我们可以看到这道成了肉身之后，这耶稣他行了什么事，他说了什么话，他绝对不只是一个好人而已。我发现很多来自东方国家的人以为，包括很多英国人以为耶稣只是个好人。朋友们，如果你没有亲自的读过圣经中其中四个福音书一个，我特别希望你们今年圣诞节会把一本拿走，你可以读一读。你不可能下结论说耶稣是个好人，他所说的话，如果他不是他所宣称的那样道成了肉身，那他就是个坏人，他是个骗子，他不是个好人。但是你如果继续来读，你会发现他所行的只是上帝所能做成的事情，非常奇妙。那么约翰他记载的都是为了让我们明白耶稣的确是道成了肉身，他就是上帝的儿子。他记载了一些神迹来让我们明白他到底是谁，让我们可以得到生命。那么之所以圣诞节非常的奇妙，是因为当我们看见卧在马槽里的那个婴儿，我们就看见上帝。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但是耶稣已经把他彰显出来，道成了肉身。那么今年圣诞节，若你想得到真正的快乐，我们先要接受上帝的礼物，我们要定睛在上帝全备的启示。那朋友们，我们愿意不愿意接受上帝那奇妙的礼物呢？你们愿意不愿意打开这个礼物呢？今天我们看见了启示的必要性，启示的必要性。要是你真的明白启示的必要性，我们是不是要谦卑下来？我们要谦卑下来。我们不能根据我们的聪明，我们有限，我们不能依靠哲学，不能依靠科学，我们太有限，我们只能做出一些推测，我们只是渺小微不足道的被造之物。咱们再一次思考那个小屋子，当然我们都想知道他们到底在什么地方，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好奇心，他们到底是不是在伊尼还是在阿富汗？我下面要把那个答案告诉你们，但是你们需要我来显示给你。我们需要从外面的人进来把答案告诉他们，对不对？那么门打开，他进来，他说什么呢？朋友们，我有好消息，我可以告诉你们，你们在什么地方。那我相信那个逃避现实的人，他们可能不想知道，是不是？他们继续来听他们的音乐，自己玩。但是你们想听吗？他们在什么地方呢？阿富汗还是伊尼？我告诉你，你们在什么地方？你们在菲律宾？啊，都不对了，他们都不对。不管他们是通过他们自己在一个都得到的什么启示才知道的，或者通过一些科，他们都不对。答案就是菲律宾。没有圣诞，没有耶稣来到我们的世上，卧在马槽里，我们根本无法肯定，我们还在黑暗中，要么是无知，要么是绝望，我们靠自己只是无能为力。 实际上按照圣经，之所以我们在黑暗，不只是因为我们是被造的，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是背叛的，我们是悖逆的人。我们受造的人，我们都是拒绝，没有把我们的创造主放在首位。像 Katie 分享见证的时候说的，我们都没有把上帝放在第一位，我们宁愿为自己而活，为自己的家人而活。由于上帝的审判，我们还在黑暗中。今年圣诞节，你愿意不愿意承认我们对耶稣启示的必要性、依靠性？我们要谦卑下来。同时呢，今天下午我们也看见了启示的独特性，我们看见了道成了肉身，从来没有人看见神，但是耶稣把它彰显出来。朋友，我们要欢喜快乐。现在我们可以了结真相。那么基督徒朋友、弟兄姐妹，欢喜快乐，我们不要太熟悉圣诞这个消息啊！当然耶稣来到我们的世上，没有当然，我们不配。是不是今年圣诞节我们要求上帝让我们更加了解、更加欣赏、更加感恩这么多么的美好的福分，这个全备的启示我们现在可以了解。其他朋友呢，现在我们可以知道真理的意义、生命的意义。你们是不是现在就比以前更加明白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朋友多么的愿意跟你们来分享基督徒的好消息？是不是现在可以理解？因为毕竟现在我们并不是做出推测，我们没必要，我们也现在没必要无可奈何的逃避现实，花我们的一辈子来投资，但是实际上我们很快就死了，没必要逃避现实。道成了肉身，那我们最后一次回到那个屋子，外面的人进来，他说什么呢？我现在告诉你们，我有好消息。我告诉你们，你们在什么地方？你们在腓立宾。他就走了。没有，他不可能就走了。他为什么进来？是为了告诉你们什么呢？好消息。好消息不只是我可以告诉你你在什么地方，他进来为了告诉他们，你们现在可以走。现在虽然你之前被绑架了，你们被奴役了，现在你们可以被释放出来，你们可以走，你们可以离开。那个赎金被还清了，你们现在可以出去，你们可以回家。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但耶稣他不只是把它彰显出来，他使我们可以得到生命。他不只是使人可以知道上帝是怎样的，他也使人可以了解人生的意义，包括我们最大的需要。那么要是你继续读约翰福音，你会发现道成肉身这个耶稣，他主要的目的不是来歧视，而是来救赎，把永生赐给人。其实下星期我们会继续查考同一段经文，一到十八节，我们会看到非常非常奇妙的这个礼物另外一方面，亲密的关系。那么不管怎么样，我不管你们下周还在伦敦，我希望如果你们是第一次过来的一些客人，希望你们愿意把我们这个礼物拿走，这本书，然后你们可以读，可以继续读，看看约翰所记载的非常奇妙的事情，读一读这全备的启示， 让你们谦卑下来，让你们欢喜快乐。我真的希望你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可以发现道确实成了肉身，把神彰显出来。如果你今年想得到真正的快乐，那我希望你们可以打开这个礼物，打开这全面的启示，了解一下道成了肉身。我告诉你，读这一本书你绝对不会后悔，相反你必会得到真正的快乐。那么大家，我祝你们圣诞快乐。